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得享真正的安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念28节，姐妹念29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30节。弟兄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姐妹，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一起来。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你也知道我们歇了我们手里的工，也知道当我们这样做，主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在你的怀中能够得享那真正的安息。有的时候我们不懂怎么样才能从你那边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我们虽然信了你，跟随了你，但是好像我们的心还是放不下，我们还是没有得到那真正的安息。也真的是求你今天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也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安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大家请坐。在这节经文里面，耶稣一开始就跟他的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就到我这里来。我们先来想想，谁是劳苦担重担？或是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一位在一生中你觉得你没有劳苦担过重担？能不能请你举个手？啊，我们中间这个都觉得劳苦啊，担过重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但是回想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是劳苦？我们担了什么重担？这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还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的环境实在是很糟糕，让我真是很努力的在尽我一切的力量，还是说只是我感知上我觉得很劳苦？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劳苦担重担到底是一个绝对的现象，还是一个相对的现象？就是说我们比较，我们才觉得我自己很劳苦。比我差的人，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可是我跟比我好的人呢，觉得我比较劳苦。这个怎么讲呢？我举个例子。我小学的时候，念的是一个还可以的学校。我自己也没有怎么样用功，我就是前几名，所以你说那时候我劳不劳苦啊？不劳苦吗？每天过得快乐的很。好了，考进了初中了，是台北市最好的初中，还是一样，不用功，第几名啊？
第一名。
后面几名？后面几名了？你说我那时候还劳不劳苦啊？还是不劳苦，不劳苦。我成绩差一点无所谓，啊，要考高中联考了，稍微用点功，考上了台湾最好的高中，然后怎么样呢？又劳不劳苦啊？还是不劳苦。然后又是最后几名，啊，所以到大学就不行了，这个几年都没有好好练书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大学就没考好了，啊。 那后来到了美国去念研究所，那时候没办法了，这个有太太有两个女儿在家等我，这个不能再考不好了，那就很努力了啊，所以又到前几名。可是到了这个练这个统计博士的时候，没那么简单了，很用功，很拼命。我记得有一次我上一门比较高等的这个统计学，班上只有三个学生，一个是北大数学系，一个是美国学生，你们要知道这个美国学生他要不然就不念研究所，他要是念研究所都是有几把刷的啊，所以一比下来我是第几名啊？
第三名。
第三名，这个考试一考，哇，怎么才这么几分呢？那时候就很担心的这个教授要画，我们那时候就说要画 curve， 画 curve 的意思就是说，班上三分之一以下就不及格。那我想我就是那个三分之一以下的，那时候心情好不好啊？那当然不好嘛。哎呀，结果还好，一公布成绩，这个教授怜悯，我们三个都过。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劳苦担重担到底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现象还是一个相对的现象，要想一想啊，很多时候这个我们觉得自己很劳苦，到底是实际上真的是环境很糟糕呢，还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啊？我再举个例子，最近叙利亚难民要他们的目标就是西欧，尤其是德国啊，所以他们千辛万苦的是不是很劳苦啊，能想办法要到西欧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说我只要到了西欧留下来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留下来呢，然后他假如说真的到了，他留下来那下一步想干什么？想找一件事吗？找个事，对不对？啊 ，Migro 的cashier 月薪多少钱？我听说是3000多。
3000吧。
对他们来讲，这是什么样一个数字？天文数字，是不是？我能够到了西欧，然后能够在瑞士这个欧洲的天堂，能够找一件事，哇，心满意足，是不是这样的？过了几年呢，孩子也生了，怎么样？想要一个大点的公寓，这个一个公寓月租多少钱？好了，好不容易有一个三房半，结果一看跟我同来的怎么他们都是四房半呢，还有五房半呢，那时候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压力又来了，是不是又开始劳苦？又开始劳苦。那我们中间这个年轻人呢？你说他们劳不劳苦啊？ETH，这个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我前一阵子在看了，你知道这全世界大学排名第几啊？排名第九，就是说你比这个英国的这个剑桥、牛津，然后再比美国的 MIT、Harvard、Princeton， 这个 ETH 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中间能够到 ETH 的不简单的，不简单的，是不是不简单啊？你说他们劳不劳苦啊？
还好。
念了硕士，想要申请博士，申请博士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博士念完了呢？博士后，你知道这边博士后要的目标，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教授。这个教授是等于是在瑞士是，这是叫 Mission Impossible。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妇，在美国认识的。因为他以前在我们母会的这个我跟师母扶持的团契里面， 然后他们要结婚呢，就找我们做婚前辅导，所以我们跟他很熟，所以我一直跟他有联系。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我跟你讲一讲哈。这个先生是中国清华毕业，太太是台湾大学毕业，两个人都在 Princeton 拿到 PhD， 然后到 Harvard 去做博士后。哎，你说他们哎怎么样？劳不劳苦啊？心里面有没有重担呢？
有。
这个先生，博士后也做了几年呢，要找事啦，要找教授啊，职位啊，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找到一个，不是他理想中。你说他日子好不好过？他就跟我分享，他就觉得他实在是怎么样讲啊，就是说很努力的尽他的全部的能力，但是找到这个位置不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又劳苦又担重担。所以他的目标是至少也不要太差的学校的一个教授的职位。那意思就是说他讲说能够找到哈佛的这个教授，他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他在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那个时候正好是诺贝尔奖要颁奖，他的教授是被提名的人之一，结果拿到没有？没拿到。然后各地就访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你说这个教授他心里是怎么样？是很高兴的，哎呀我没有拿到是因为怎么样，还是说心里面那个怨气都出不来？所以我们到什么时候什么阶段才能够不劳苦不担重担？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我们劳苦担重到很多时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或者说欲望没有止境，一个目标接一个目标，永远不满足，反正是自己拿不到的就不满足，拿到了呢看看旁边的人，哎呀好像还有人比我还好，又不满足。所以我们这个劳苦担重担是怎么来的？这是我们要想一想。接下来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亚当夏娃吃了三个树的果子犯了罪，神给他们什么惩罚？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开始，他就对这个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家你。没孩子是不是想要有孩子？有孩子呢，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惩罚怀胎十月苦啊，生下来也苦，带苦不苦？可能有些人这个觉得带不苦啊，有些人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真苦。那长大的呢，现在这个时代能够不来这个叫什么啃老已经感谢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苦，但是没孩子的更苦。那这边又讲这个做太太的要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其实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以前看一直不懂，因为哪个丈夫还敢管辖太太？尤其是今天这个女权高涨，这个太太很多学问比先生好，做事比先生能干， 这个丈夫要管家太太很少，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呢？太太怎么念慕你的丈夫？他意思就是说，今天丈夫一看手机，太太心里在想什么？你不跟我讲话，你又是在那边看手机，你在看什么啊？来看工作，工作有那么重要？还是看什么？哎，看跟这个你的女同事又在通信息了。所以这个先生的怎么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控制着这个太太。所以就是说，这个太太把她的快乐怎么样？交给先生，就是所以在这才这边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做妻子的念慕你的丈夫，然后这个丈夫必管辖，就是丈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控制这个太太的快乐。所以这个劳不劳苦啊？是不是每天担重担啊？那这个做先生的日子好过吗？神已经讲不清楚了。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日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里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所以这个我们先生做事很辛苦，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惩罚。所以在很多先生的心目中，这是我的观察，工作是人生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没有了工作，这就好像说这个天就塌下来。所以又劳苦又担重担，直到什么时候啊？没退休啊，直到归了土，很可怜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今天跟大家不是说讲到就在这里就停止了，要是停止的话，你们回去那就是要又要是劳苦担重担了啊。但是我们接下去讲，在神的心里中，他是要给我们安息。我们从四方面来看，就是说，第一方面就是说，神从古到今的心意就是要信他的人得安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了吗？我们等一下要花点时间来看。那第三，假如说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的人，信主的人，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安息。第四方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神知道我们不得安息，所以他从古到今就是要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能够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神颁布的律例典章有安息日有安息年，不但人要安息，地也要安息。然后后来神就这个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安息之地。但是进了应许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吗？没有。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管你信了有好多年还是刚信，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安息。但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呢？我们就从这四方面啊，一方面一方面的来看。 安息日。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安息日啊，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啊，这边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所以这边在讲的就是说，神创造这个宇宙，创造的人以后，他就休息啊，这是神的安息。但是圣经第二次提到安息日呢，是在这件事的2500年以后，耶和华在西乃山就跟摩西就颁布了十诫啊，第四条就是跟安息日有关的。他这边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太注意这个旧约啊，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律法上，旧约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啊。所以我们旧约还是要看，但是我们不是守这个条文，但是我们要明白神设立这些律法的经义。在申命记第五章13-15节这边说，他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所以神的选民六日工作辛不辛苦啊？辛苦啊，这边讲得很清楚嘛，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啊，劳碌。但是呢到了第七日呢就要休息啊，就要在神的面前安息。所以今天假如说哪一位为了这个要做实验，或者说工作要加班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安息，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不要连续的一直工作，因为这个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啊，我们就是要安息，就是要休息啊。但是在这个休息，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他怎么说啊？他说在这一日这一日的安息日是指礼拜六啊，因为七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天，所以第七日是礼拜六，所以犹太人他们守的安息日是礼拜六啊。他说在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所以我们来想，就是说神这个规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心意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怎么样，要休息，要安息。而不但是我们自己要休息，那经文讲得很清不清楚，我们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还有在城里寄居的客旅，在这一天怎么样，都要休息，都要休息。所以 不只是我们信的人休息，我家里的人休息，在我这个城里面寄居就是暂时的客旅也要休息啊。不但是人要休息，还有什么，牛驴牲畜都要休息啊，就是说大家都休息。那我们今天虽然基督徒不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守什么日，主日啊，因为星期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所以我们在这一天我们不工作，来到圣殿中来纪念他，来敬拜他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三日之后神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在主日要安息。我们不但自己要安息，还要怎么样，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还要带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一起来到圣殿中来安息，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跟着这个诗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也是在主里面要安息，要安息。这是关于安息日的一些规定。那安息年呢， 是怎么样呢？我们安息年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23:10-11这边所记载的，他说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葡萄橄榄园也要照样办。所以在这节经文中也记载得很清楚，我们工作六年第七年要有个安息年。因为在当时这个以色列 有自己的田产啊，所以他就说你不管你种的什么，到了第七年它这些会自然就结果实啊。可不可以收啊？他说不能收。 那谁拿呢？穷人都可以拿啊，穷人都可以拿。穷人假如说你这个收成很多，穷人拿了还有剩下呢，给谁吃啊？给野兽吃。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想，我们不守安息年的这个条文，但是我们要守安息年的经义。这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这是不是跟环保有关呢？好像是有关啊。但是这个安息年它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关于这个债务方面啊，债务方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安息年结束的时候，别人欠我的钱，我就不能再跟他要。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俊熙借我1000块，到了安息年结束。就一笔勾销，不用还，不用还啊。所以假如说你有犹太人的朋友啊，你可以问他说你守不守安息年呢？不过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意思就是说神要给这些穷人再一次的机会。这就是看出神的恩典，就是说我们不但自己要安息，也要让我们有关的人安息。这就让我们想到当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要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是怎么跟他祝福的。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讲了很多，然后最后一句是讲什么？他说你和你的后裔也要叫众人都得福。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安息日跟安息年，其实神也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在他里面安息，神要赐福给我们。可是在这个赐福的同时，神要我们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心意，神要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安息。那神在当时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应许之地，结果他们最后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了。关于这个应许之地，其实也是神要赐给他的选民的安息之地。所以在生命记5章这边说，他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隐秘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所以这个应许之地好不好啊？根据经文的记载是好，流来雨蜜。而且这个在这个生命记6章这边形容，他说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有城，这个城又大又美， 谁建造的？而不是以色列人建造。啊，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不是以色列人装满。有凿成的水井，不是以色列人凿成。还有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以色列人栽种，但是神要赐给他们。这就是应许之地，也就是安息之地。所以等他们进去以后，约书亚记21章这边形容说，神就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的仇敌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神赐给他的选民的安息之地啊，安息之地。但是在以色列人进这个应许之地之前，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见了神借着摩西行的10个神迹，但是他们一进的旷野怎么样？没水喝，没肉吃。后来跟神求了以后，神就降下这个玛拉，但是玛拉每次吃是几天的分量啊？只有一天的分量。你觉得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比我们今天是差还是好？
差。
假如你觉得他们是差的话，那为什么神在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之前要让他们遭遇这样的劳苦担重担？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问神为什么，但是神好像没有直接给我们回答，但是很多回答都在圣经里。所以在生命记8章，神就借着摩西来跟他们说，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所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光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信主以后，有的时候也是遭遇到这样的劳苦担重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讲当年的神的选民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也是神的选民，神带领我们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就在以色列人进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过了差不多1000年，诗篇95篇的这个作者就引用了这一段事情，然后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说，他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年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他说我厌烦的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了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3章他就这边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所以希伯来书是在主后第一世纪写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醒了我们这些在新约中的基督徒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们今天团契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不但是互相扶持啊，我们还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怎么样？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起初对神的爱心是很强的，但是经过生活的这一些困难，这些磨练，我们的爱心就怎么样，慢慢的减弱。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在团契里面好好的彼此扶持，有人跌倒了，我们要扶起来，扶他起来，有人可能偏离了，我们要提醒他回头。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什么又是那一安息日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这边讲，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他在第四章的第十节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这个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好像中间有点矛盾啊，因为第十节说我们要进入安息的话，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做什么事情 不要做事情，就是说从这个字义来看，歇了自己的功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做事情，因为要安息要做事情。但是十一节一开始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大安息，好像要拼命做事情，一方面不要做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拼命做事情，到底不要做什么事情，要拼命做什么事情？
拼命做我们的事情。
啊，所以接下去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十二节开始，好像又在讲一些跟这个前面不太有关系的这个话。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他说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然后第二个要竭力进入到安息。那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要用我们刚开始来练的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边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到耶稣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耶稣就使我们得安息。那耶稣接下去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在讲这个答案，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安息要到他那里，也就是说要到神的话的面前，要到神的话的面前，然后呢我们要负耶稣的轭，学耶稣的样式。什么是耶稣的轭？耶稣的轭就是父神交给他要完成的责任，这就是他的轭。 哎，他的样式呢，就是他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做什么。我原来已经很辛苦了，劳苦担重担，我是希望耶稣能解决我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这个到神的面前，就是希望，哎，神啊，你来解决我的问题。哎，但是耶稣说，你要安息，好，你要学我的样子，负我的恶。那他的标准我们达不到吗？
达不到。
达不到。哎，达不到，他怎么还这样的跟我们讲呢？你要真正的安息，好，你就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哇，这个好像知道也不太容易，因为形式更难。那到底什么是安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到死耶稣的面前是希望耶稣把我的一切重担都拿掉，可是耶稣好像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他是说他就把他的担子给我们担，他说 你担了我的担子，你就得到安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那意思说，讲我们想要在神的里面得到那真正的安息，难道我们担了耶稣的担子，我的担子就没了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就让我想到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跟他说，我要赐福给你，但是你也要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样子才完成了神的心意。很可惜，我们信主不管是长还是短，很多时候我们拼命在求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忘记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也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要真正的安息，当然是到神的面前，是可以把我们心中的苦楚、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都跟神讲。但是耶稣的回答说，你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然后在 这一段话最后，耶稣说，因为怎么样，三十节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可能看了 这句话还是说，主耶稣啊，你的轭是不容易的，你的担子是沉重的。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在这边最后来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是那位身在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现在在天上的圣殿里面为我们一直在代求，为我们的罪在献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而且要有这个确据，主耶稣今天在天上的圣殿里面是在为我们的罪献祭，为我们代求。所以他在这边第四章就接着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今天是很软，是很软，生活的重担有的时候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但这边说，他说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受到过魔鬼的试探，因为他成为人的样式跟我们一样受了魔鬼的试探， 我们经历过的这些试探他都经历过。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常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世的骄傲的引诱或者攻击，耶稣都经历过，所以他知道，他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又是心里面怎么样柔和谦卑。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功课。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还蛮谦虚的啊，个性很温柔。不过这个我真正怎么样，你们要问师母啊，要问师母啊，只有他知道我是不是真正柔和谦卑。所以我说，我就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也是我每天学的功课啊。但是耶稣是真正的柔和谦卑，所以我们不要怕，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就会得到耶稣的怜恤，得到他的恩惠，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我在最后跟大家从两方面我们来看，要得到真正的安息，就是说我们要活出从得到给的人生。我们一直想从神那边得到越多越好，但是我们真正要在这个神里面得到安息，我们是愿意给，把神给我们的跟我们的周遭的人一起来分享，就算一个笑容也是给啊。所以等一下崇拜结束了，你们知道要做什么啊？知道要做什么。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活出一个从神得福到使众人都得福的人生。我们是从神得到很多的祝福，但是不要一直在求神的祝福，我们 要把神给我们的祝福与我们周遭的人一起来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天国。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天国里。我们一起来祷告。